迎合人心啊，就是讨好听众啊，让听众欢喜啊，使他自己的知名度提高啊。那么他所做的与佛的这个教学完全违背。那么这就是末世的现象。第三，新闻法人勤俭之事，易用妙快啊！这是指不懂佛法的人，初发心想学的人，跟他一接触。哎呀，他讲的真好啊！啊，讲的的确是很有趣味呀。勤俭之事，这是没有程度的呀。啊，跟这一类的比丘接触，啊，听他们讲经说法。也觉得头头是道啊，也生欢喜心啊，就是说处处啊都能够说中自己的心理呀 啊像现在啊，我也听说有一些这个出家人不研究佛经，去研究什么心理学，研究群众心理学，一大堆名词我说不上来。哎，他们对这个真下功啊，他要了解群众的心理，要掌握群众心理，如何把你控制住，把它控制住，把它拉拢过来啊。他把这个看作比经典重要的太多了。搞这些，搞群书啊，啊，很能够迎合人。深大之事不用为家了，啊，真正有学问的人，对佛法。真正通达有修持的人，他一听啊，就下一次就不来了。啊，这些人会不会批评你呢？不会。啊，为什么不会？第一个。有德行的人不说别人的过失，这是本分啊，不会批评人。第二个，这个恶势力相当之大你疑惑的人都啊，他的势力强大，你对他的指责，他会对你报复啊！啊，他的势大，你的势力微弱，你抵不过他。啊，所以还是不说为妙啊！啊，觉者自觉，迷者自迷呀，这个是没法子的事情。啊，几个迷人。你一点他，他就清醒过来了，他不容易清醒啊，啊，而且反过来咬你一口，说你对他嫉妒，啊，那么真正有德行的人，这个深达之事不会自取其辱，啊，所以只是。遵守佛的教诫 末宾。这个末宾呢，就是儒家所讲敬而远之。对这些邪门外道，佛门的门里外呀，也尊敬，尊敬是应当的。远之就是呢，决定不学习他那一套东西。给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。现在这个社会，诸位如果冷静的观察，就能明了，许许多多人，甚至于不是普通人的，在国内在国外，拿到博士学位的、硕士学位的。在今天讲，这都高级的知识分子了，他们很迷信的。这都是事实，所以确实是认假不认真，听骗不听劝呐。这些人欺骗他了，他都去了。好心劝勉他，他不会接受，他也听不进去。那用佛法来讲呢，他业障深重啊。这一点不错。第四，天龙鬼神不以为喜。心怀一切口发誓言，大发于灭，故事其然。这是讲护法神。护法神看到这个样子走了，非常感叹的走了，离开了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护法神走了，他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势力？我前年在迈阿密讲解，就是讲那个认识佛教，讲这个专题，讲了一个星期，曾宪伟居士现场用英文翻译。我们听众有一半是外国人，而这外国人里面呢，还有不少奇奇怪怪的人，所以迈阿密是个很奇怪的地方，真的叫龙蛇混杂，有不少外国人呢有神通。这些人呢，并不是佛教徒，而是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，他们有神通，他神通从哪来的？他修禅定，这个特殊的因缘，他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修学，以后天眼开了。这个曾宪伟居士对这些东西也很好奇，就问这个其中有一个这个外国人，美国人，在天眼开的时候，问他天眼开的这个状况，而这个人呢，从前是一个飞行员。是个军人，参加越战的，杀人就很多了，自己的飞机 被月供啊打下来了，他是跳伞啊呼救的，但是身上的时候，现在身上还有十几颗子弹啊，不能拿出来，因为他碰到这个神经，怕这个开刀的时候，怕碰到神经的时候会更麻烦。那么他是跳伞之后逃到一个越南庙里，一个越南的法师救了他啊，所以他就跟他修禅定啊，大概修了两年，他开了天眼。他是最初开天眼的时候，他并不晓得，只救的时候呢，头胀，头发胀，一身都不舒服啊，这样子很多天，有一天忽然之间天眼开了啊，开了之后。他就见到鬼神，见到的时候害怕啊，过了很久的时间，慢慢的才习惯啊。最初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非常恐怖啊，他能够这个也能够知道过去未来。那么曾居士就问他啊，他说这个真正有修行的人有光啊，有很大的光，别人看不到他看得到啊，这有光啊，有护法神，就那个妖魔鬼怪呀、也有护法神啊，那当然不是佛门的护法神，是那个妖魔鬼怪护持那些类的啊，所以有一些邪思势力很大啊，他跟曾宪伟说，他说那个也惹不得，他有一些妖魔鬼怪护持他，他力量很大，不可以轻慢。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，佛有佛的护法神，魔有魔的护法。鬼有鬼的护法，妖有妖的护法，哪一类都有哪一类的护法的呀。当他在走运的时候啊，那个气很盛的、不好惹啊、所以他想的啊，我在那里介绍佛法，他们每天都来听。曾居士也很卖力啊，将我讲的时候立刻翻成英文啊，这一位外国人呢，他天天都来，但是他听经的时候常常在那打坐闭着眼睛啊，曾居士翻译的时候他看也不看一下啊。有一天的时候，这个讲完经之后啊，下来曾居士问他，他说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你是不是打瞌睡啊？他说不是，他跟曾居士讲，他说我讲经的时候这个讲堂有光明，他说我沐浴在光明当中啊，身心非常愉快啊。他告诉曾居士，他说你翻译的时候光明就很小了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这些位就是告诉我的啊，所以他说这个道场确实有光明，他看得到，别人看不到啊。他说在这个光明当中是享受啊，非常舒服啊。所以他告诉了曾宪伟，为什么这个听众大家能听得欢喜啊？他主要就是沐浴在佛光之中啊。但是我们只生欢喜，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佛光之中，不晓得啊。这些话都是他告诉曾居士，曾居士告诉我的啊。 分析师问我这是不是事实，我给他印证，这是的确是事实。那么这就是你不是在正法的时候呢，决定得不到诸佛护念，得不到龙天拥护。纵然有一天你的势力很大，你的手段很巧妙，你抓住许许多多信徒，你知名度很高，那个时候护持你的绝对是妖魔鬼怪。这桩事情说实在的话，自己如果稍稍多一点大乘经典都可以明白，如果自己心与佛法相应，决定是佛菩萨善神的护持。自己的心不正，贪嗔痴慢，这个损人利己，处处用手段，这个样子，他得到的名闻利养，得到广大的信众，那他的护持的护法神啊，决定是妖魔鬼怪，决定不是真神。学妙法化，凡宣杂句，诸天流泪，俗世而去。佛法精微玄妙，他学习了，他不用了，反而宣扬这些杂碎的语句，与佛法完全相悖的这世俗的言语，他是讲这个世间法，而不是讲佛法。世间法劝人干什么？劝人明文利养啊。这些事情我在台湾这个时间段见闻不广啊，在国外呢听着就确实有啊，说是某这个法师大师讲经说法，讲什么呢？讲教人怎样会发财。我们在佛经里头没有听说过，佛是劝人断贪嗔痴，不会用讲经说法的时候鼓励大家增长贪嗔痴，那这哪里是佛法呢？但是这种场合还很多，而且还很兴盛啊！哪个地方要讲一个什么发财的经啊？是卖门票的啊，而且价钱还很高的。听说那是一般普通票是20块美金一张的，去听他讲2个小时。教给你怎么发财啊！如果是灌顶什么，这个是听说价钱是50块。哦，去的人多了啊！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开车，要开10几个钟点来啊，要来听听怎样才能发财，怎么样才能升官。来学这些啊，所以我们劝正讲正法，劝人断贪嗔痴，不要钱，欢迎大家来也没人来啊。 这什么原因呢？这不是大家所需要的啊，他们需要的就是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，他要这个东西啊。你要是讲经说法，如何能满足他的五欲六尘？哦，那人来的人多了啊，这个信徒就兴旺了啊，搞这些的。这些东西啊，通通叫杂聚啊！这种现象，诸天流泪也啊！这是佛门的护法善神呐、啊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流泪走不了啊！他为什么会流泪走了呢？这个寺院庵堂是正法的道场，现在被这些人盘踞了，真正正法之士都被他逼迫赶走了啊！殊胜庄严的道场啊，他们在这样做的是非法了，诸天流泪，感到惋惜痛心。五由是正法稍稍见识，五精修者。我们看这个经文，前面的四段每一条啊，涉及庄思学，这个末后这一段呢，虽然讲五四，它五四是连成一气的啊，每一句都有关联的啊。那么这个第五是这一段的总结啊，由是就是总结，因为像上面所讲的这些原因，所以正法稍稍就是渐渐的啊，渐渐的毁灭了。五经修者啊，真正修道的人已经没有了啊，已经看不到了。难怪诸天护法善神呢要流泪离开呀、啊！古人常说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所以佛法的兴衰，我们四众弟子都有责任。除非你不学佛啊，你说我学佛了，我受了三规了啊，三规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啊，你既然受了三规了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佛门里面呢，你已经注册挂了号了，真的，那你就要负起兴隆佛法的使命 假的呢，那你就从今之后再败坏佛门，啊，你在做灭法的功。诸位要知道，毕竟这是有意无意，有心无心，都在做这些事情。我们没有做灭坏佛法的事情啊。这个已经挂上一个佛教徒的这个招牌了。你在这个社会上，要做一些违法的事情，你就把学佛人的形象破坏了。你说这是不是败坏佛门？不如法修行，提倡迷信，让社会一般大众误会佛教是迷信的，误会佛教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啊，尤其是对佛法并不了解的这些信徒们啊，不学佛的时候，这一家还能过得去，还蛮和睦的，这一学佛了之后呢，家里就起革命了。家人不学佛，看你不顺眼，啊，看你的一举一动都奇奇怪怪，啊，第一个看你就是不吃肉了，啊，觉得看你这个生活奇怪了，哎，你一看家里人也奇怪，啊，这彼此意见就不合了，家庭就破坏了，你的邻居、亲戚、朋友看了。一定警告你的家人，决定不能学佛。你看学佛一家不和，佛法形象毁掉了。你自己修得再好，你也弥补不了这个故事。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佛法修行从哪里学起呢？从三福学起啊。三福第一个就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世间的善福从这里学起啊，所以学佛佛弟子对父母是格外的孝顺啊，对家庭是更应当要尽义务。这不是我的佛的人不懂啊，学佛的人懂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像大乘经常常说的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你有没有做到？啊，你学了佛了，在家庭，一家是不是都生欢喜？果然做到了。哦，这个一家有个学佛的人，哦，一家都快乐。旁边你说，学佛好啊！你看看人家学佛的时候，家庭那么和睦，那么快乐。啊，赶快学佛，那就对了。 在家学佛，家不像家；出家学佛，道场不像道场。啊，注重在里面天天勾心斗角，杂心闲话。这个道场哪有护法神呢？这护法神流着眼泪走了。你这个道场的注重还会有好果报吗？不会的呀。你要知道啊，护法神前面走啊，妖魔鬼怪后头就跟进来啊，无孔不入啊。啊，护法神走了，你渐渐就被妖魔鬼怪控制了。这个道场就变成魔的道场了，这不是佛的道场了。啊，你把佛的道场双手献给魔了，你的罪过有多大？啊，所以俗话说“地狱门前僧道多”，这句话还讲错了？没错啊。所以同学们要切切记住啊，真正佛弟子一定要明了佛的教诲，佛在经上教我们的是什么，要牢牢地记住，时时刻刻想到啊，要把它做到，这个才是佛的好学生啊，好弟子啊，啊，要把它做到啊。所以每一句经的这个每一部经最后啊，都有信受奉行这个字样啊。啊，这个经是早期翻译的，所以经文前后啊，这些句子还不具足。啊，前面文如是，而不是如是我闻。啊，后面没有这个信受奉行，啊，但是他有这个悲喜，啊，比丘住比丘悲喜前自归佛，这个自归佛就是自归依佛，依照佛的教训去做，那就是信受奉行，坐立而去。啊，所以这个已经的。这个例子不像后面后一点那么样的圆满啊，这是早期翻译的，字面上没有必思做具足啊，一定要信受奉行啊，这才是佛的真实弟子。我们今天身在末法，业障又重，烦恼习气没有办法断除，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选择的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的好处，经典少，我们现在还有能力学习啊，经典太多了，太大了，没有能力啊，这是经典分量少。经文的意思非常明显啊，你看这个下老就是汇集的这个无量寿经的本，不看注解，多念几遍，意思也能够体会，这是好处啊！要发心把它做到啊！啊，常常读经就是常常听佛开示， 听多了自然就记得住。啊，记住了就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。这就叫精修。精进修持。是为五事令发毁灭。这一段给我们讲了五桩事情。后面一个总结。佛告比丘，五灭度后，由此邪思十五之乱。第二段是一法，第二段是二法，二加一是三法。第三段是四法，这就七法。七法加今天讲的五法就是十五。佛是略举这十五条啊，其实要细说啊，不止150条啊，也不止1500条啊。略举其大端，这十五桩事情啊，足以叫佛法毁灭了。欲何痛哉？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不容易，像《华严经》讲的无量因缘，佛法住持在这个世间更难。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祖师大德代代的沉船都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我们不可以等闲视之啊，一旦毁灭了，怎么不伤心？啊，你说问为什么会毁灭呢？说清楚一点，说明白一点，对佛法根本不认识。误会了佛法，错认了佛法，迷失了佛法，以自己贪嗔痴慢在那里造作罪业，以为这叫佛法。佛法是这样子毁灭掉的。佛为我们说这个经，目的何在？是叫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，把这些弊病改正过来，那佛法就又复兴了，又能够在这个世间常住了。世尊的法运12000年，依照中国古人的记载，今年是3020年啊，也就是末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佛的法运呢还是大有可为呀，我们要把这个事实环境认识清楚啊，如何革除以上的弊病，往后怎样修学，世尊下面的开示就是纯粹是正面的。所以底下这段开始非常重要。 因为这个当来辩经呢，实实在在讲，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就是说的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同学，我们的毛病，你看佛在3000年前都知道了，我们怎么能瞒过他呢？他都知道了，所以一定要痛改前非呀，要认真的修学，所以底下这一段呢就非常重要了，这个经明，后天，是不是后天呢？后天我们就讲圆满了，那么圆满之后啊，大概还有2-3次的时间呢，我想把这个那一天在中山堂讲的那个细细跟诸位说一遍，中山堂的时间太短了，太匆促了，所以我叫大家不要去留录音带，我要重讲一遍。